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丈夫亲眼目睹了大法在他姐姐身上展现的神迹，彻底相信了法轮大法好。我来仔细说说我丈夫的姐姐从濒死之人到身体健康的喜人转变，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几年前，我丈夫的姐姐从老家去北京和闺女一起生活，渐渐她身体出现了很多症状，心脏搭桥、脑血栓、糖尿病，脑袋总是歪向一边。中西医她看了个遍也没看好。丈夫跟我说，给我姐脸上蒙张纸就能哭了。有一年，姐姐全家五口人从北京回老家来，我和丈夫去看望。姐姐有气无力地跟我们说，我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个鞋我今天能穿，今天就活着，明天穿不上就死了。在谈话过程中，她一直说自己快不行了。我看姐姐很痛苦，就跟她说，姐，你别这样，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病就能好。一旁的丈夫听我说完，一下就炸了，对着我大发雷霆，法轮功你走哪儿说哪儿。姐夫很认可法轮功，因为我没练功前脾气很坏，跟姐姐家都不走动也不说话，像仇人似的。练功后，我按真善忍做好人，就主动跟他们和解，两家关系因此好转，一直到现在。姐夫看我练功后性情大变，非常认可法轮功。姐夫帮我说话，小青总是以德服人，我最服他。姐姐一家人都帮我说话，让丈夫不要针对我，不要针对法轮功。姐姐说，小青，我听你的。我接着说，姐，不止你念这九个字，你们全家人都跟着念效果更好。其他人都连忙称是。姐姐的外孙女对我说，老舅老，如果我姥姥念身体真变好了，我就听你的话也做三退。第二天，丈夫请他们一家到饭店吃饭，再次见到姐姐时，她精神矍铄，兴奋地告诉我们，我好了，昨晚终于睡了一宿好觉，这些年都没这么熟睡过，现在精神特别好。我就跟他说，姐，你继续念九个字，你的病肯定能好。然后我跟外孙女说， 你现在可以三退了吧？小姑娘很高兴地同意了。姐姐身体好了，一家人很高兴地回到了北京。前年，姐姐身体又不行了，她认为只有大法能救她，于是一家人又从北京赶回老家。我跟姐姐说，姐，你不只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得做到。你现在要按真善忍去做，说真话，对别人好，在家里更得做到忍，心上放一把刀，你想想很难做。他说，行。我又对他们全家人说，你们大家都要帮着姐姐念，才能让她更快好起来。你们要相信法轮功是千年不遇的真法，佛法无边。他们全家人都很相信，表示一定帮姐姐念。结果当天晚上，姐姐又睡了一宿好觉。回到北京后，姐姐按照我说的去做，什么事情都自理，也不让人伺候了。现在她红光满面，头也不歪了。在跟她弟弟，也就是我丈夫，视频通话时，我丈夫说，姐，你的脸色真好。她说，这真得谢谢你家小青。丈夫眼见姐姐身体变好的事实，态度大转，彻底认可了大法，再也不反对我修炼了。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时，他说，原来我还想跟他离婚，这回说啥都不离了。你看我姐，原来身体那么差，现在全好了。同桌的人说，还是法轮大法好，真善美好啊。我赶紧纠正他，是真善人好。朋友赶忙更正说，对，是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
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6岁时他不参加升旗，初二他拒绝入团，到了高二，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把唯一的党员名额给了他，他也不加思索地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同学们抢着入团入党，他却拒绝与中共为伍。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出生于2001年，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由妈妈独自抚养我。幼小的我总是要黏着妈妈，要妈妈抱，但妈妈总是忙碌着，不能陪我看动画片看电视。忙碌的妈妈就给我放动画片《花仙子》《猫和老鼠》，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只有到了深更半夜，我已经沉沉入睡了，妈妈才有功夫到床边看我，爱抚地摸摸我。虽然爸妈分开了，但我的爷爷一直认为妈妈善良、正直、有爱心。在爸爸妈妈还没分开时，家里有人送来金项链、丝巾，妈妈从来无动于衷，反而嘱咐爸爸，人家工作的事找你们，不要卡着人家，快给人办了，把礼送回去，不要，咱不稀罕。外出旅游，对方部门给办的5星级酒店吃住全包，妈妈就退了，自己订了100多元的小酒店，在路边吃烧饼。这些事情爷爷都觉得妈妈做得正，所以有这样的妈妈我觉得很幸福。妈妈的爱像阳光一样，虽然我和妈妈吃饭通常是方便面，别人看来很艰苦，但我不觉得。 4岁时，一天我从幼儿园回到家，就看到警察来到家里，强行抓走了妈妈。妈妈走后，我真担心再也看不到妈妈了。事实上，妈妈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妈妈就一直受到警察公安的骚扰。我还没出生时，妈妈就怀着我去天安门广场为大法鸣冤。那一次，妈妈还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了。后来，妈妈终于回来了，我高兴地围着妈妈跑了一圈又一圈。妈妈沧桑了很多，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她的信仰。妈妈常放一些大法真相的视频给我看，这些内容渐渐地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我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共迫害大法。我6岁了，上小学1年级。一次，全校1年级所有孩子都去操场升旗，但我在座位上没动。这时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老师过来问我怎么不走，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一直不说话。老师劝了我很多话，别的老师也来叫我，我还是一动不动。最后他们只好找来音乐老师，让他单独在教室陪我。放学后，妈妈来接我，就在小卖部，我站在妈妈脚边。这时老师给妈妈打来电话说，今天我们升旗，你孩子说什么都不下去，我们好几个老师轮番说他就是不去，你是不是给孩子说什么了？老师知道妈妈修炼大法，妈妈听完又意外又惊喜，高兴地说，哦，升旗他不去，不去就不要勉强，挺好的。妈妈挂电话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升旗？我说，那个红旗是血染红的，不好。妈妈没想到我虽然还小，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中共迫害信仰是不对的，所以不愿意去升旗，不愿与中共为伍。后来妈妈因为坚持修大法，再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妈妈不在身边，渐渐的我变得生活习惯不好，学习也成绩不好，身上总是脏兮兮的。奶奶跟着爸爸不理解妈妈修大法，但爷爷认为妈妈善良正直，修大法一定有原因。于是作为军队干部的爷爷就找关系借来了大法书籍，看完后爷爷说，这个法挺好的，没问题。我上初中时，妈妈回来了。爷爷虽然留念孙儿，但从长期考虑我的成长，还是把我交给妈妈抚养。爷爷说，穷点没关系，孩子跟着妈妈挺好。妈妈在劳教所受尽折磨，回来后一身沧桑疲惫，但妈妈的眼睛是慈爱的。有一天，妈妈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很抵触，担心老师说什么。没想到妈妈回来后慈爱地叫着我说，我今天去你学校了，我看了，你能考第一的，你那么聪明。我疑惑地看着妈妈，妈妈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是为了真善忍三个字，就凭这一点，你的同学没一个能比得了的。妈妈还说，在劳教所狱警诱惑妈妈，你想孩子吗？只要你写东西转化了，就让你欠孩子。意思是说，只要妈妈写保证说不修大法了，就可以见到我。妈妈说，那时她想，我不能给我的孩子抹黑，我要干干净净地走出去。妈妈这些话鼓励着我，给我很大的力量。原来妈妈这么坚强，我也要跟妈妈一样。后来妈妈带着我学法，渐渐的我不再低沉散漫， 在老师同学面前我也不再自卑了。仅仅一个月后，我就从全班倒数几名跃升到全班第一名。其实妈妈从没给我讲过一道题，没有看过我一次作业，妈妈只是告诉我，大法师父讲过，你是学生，你就应该好好的学习。这时妈妈还说，你能考全校第一的。两个月后，我真的考到了全校第一名，就这么神奇。我知道这是大法给我开智开慧，让我的学习飞速提升。就这样，各种奖状我一张一张给妈妈往家拿，贴满了墙。从此初中三年，我次次第一，没有考过第二名。初二时，我被选为第一批入团的学生。回家后，我告诉妈妈，老师让我入团。妈妈头也不回，信任地说，你自己决定怎么办吧。妈妈就是这么了不起，让我自己做主。我明确地说，我反正不入，明天我自己对老师说。第二天课间，我推开老师办公室门，走到班主任桌前说，老师，我不入团。班主任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他震惊地问，为什么？办公室的其他老师纷纷看过来，我说，我觉得他不好，我不想入团。班主任一听有点懵了，他冲着周围一圈的老师喊，他说他不入团，那样子好像天上掉下个馅饼被我扔了。班主任立刻抓起手机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小韩说不入团，您知道这事吗？妈妈说，他自己决定，我不管，而且入不入都是个人自由，哪有强迫的，只要学习好，做个好孩子就行了。班主任放下电话，不可置信地喃喃地说，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主动说不入团的，别人都是抢着入。还有一次，班主任让团员们都站起来，结果只有我一个人坐着，我心想，这是我的荣光时刻。有同学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就跟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污蔑大法，所以我不入团。后来我上了重点高中，我的成绩仍然保持第一名，而且因为我修大法，跟同学发生了冲突，我就让别人取得好成绩，我不交心，我也尊重老师，所以班主任和各科任课老师都很喜欢我，说小韩很稳重，四次考第一名也不飘。我16岁时上高二，学校领导和班主任决定把唯一一个党员名额给我，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班主任老师极力劝我说，入了党会有什么好处，对今后发展有很大帮助，但我丝毫不动摇。我跟老师讲大法真相，我说共产党杀人无数，说我家因为修炼大法被迫害。过后我又送大法真相资料给老师们还有校长，他们都接受了，入党的事就过去了。后来学校举办红歌比赛，全班都要参加，我跟老师说我不参加，这时老师毫不意外地同意了。我对老师说，老师你也别唱，那歌里带有不好的信息，是业力。老师听了笑着点了点头。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参加红歌比赛，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就这样，从6岁起，我拒绝与中共为伍，拒绝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早年就有好几个人练法轮功，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又有好几位亲戚受病痛折磨，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阅读转法轮，发现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他们不仅病好了，更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先说说我自己，早在1980年左右，我就体弱多病，患有肺结核，身体非常虚弱，后来经过医治康复了。结婚后，我总是感觉没力气，经常头疼感冒，起床时经常呕吐，后来发展到浑身酸痛无力，被医生诊断为末梢神经紊乱，一直无法根治。父母因为我的身体一直很揪心。1997年，大姑、父母相继修炼法轮大法，都在法轮大法中受益，去病健身有奇效。父母劝我也练功，我开始不相信练功会好病，经过父母多次耐心的劝说，特别是大姑的劝导下，我开始看转法轮。看完第一遍之后，感觉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当我再看完第二遍书之后，我在人生中许许多多关于人体、生命、宇宙的不解的问题豁然开朗，全都明白了，从此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练功后，身体的一切病症都消失了，从此无病一身轻，身心快乐。妻子看到我的变化，也开始练功。我妻子的姐姐多年患有一种奇怪的疾病，后背皮肤像树长疤一样往起突出，后来被诊断为疤痕增生，手术后刀口始终不封口，溃烂化脓，疼痛多方医治不见好转，整天愁眉苦脸。2004年年底的一天，他从医院看病后直接来到我家，看到他很痛苦的样子，我与妻子就建议他练功，他同意了，他也想要练功。两三天后，在街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的 MP3 给了他，他当时就站在大街用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几秒钟后，他突然感到身体病灶的部位没有了以前的疼痛不适状态了，感觉好了。他当时太兴奋了，连说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一段时间后，他背上的刀口自然封口平复了，完全好了，到现在20多年了也没有复发。后来他也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坚信法轮大法好。姐姐的睡眠逐渐变得越来越差，医院诊断为神经性失眠，开始吃药还能起点作用，可是渐渐的药物不起作用了，吃几片安眠药也不管事，有时几天几夜不合眼，身心疲惫，非常痛苦，工作都勉强坚持。他去大医院，什么偏方都治不好。在2010年被疾病折磨的无奈的情况下，姐姐抱着试试的心态开始看转法轮。看书一段时间后，她明白了，埋怨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她非常后悔没早点认识大法。姐姐看转法轮书练功一年后，折磨她多年的神经性失眠彻底好了。以前他身体不好，领导与同事都很照顾他，让他少干工作。姐姐练功身体康复后，主动要求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很多同事都很惊奇，有的同事知道了他是学了法轮大法身体才康复的。我与弟弟一开始就做个体生意，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去外地经商，在一个中等城市全权代理国内某商品的总经销，后来因为经营不力 弟弟赔了，亏欠厂家几万元，老板与弟弟关系不错，亏欠的货款也不要了。弟弟回来后开始做电动车生意，我们家族的亲人修炼大法后的变化他都亲眼看到了，他也很支持大法。迫害后因为担心我们被迫害就不支持了，但知道大法好，我经常跟他讲大法真相，让他念法轮大法好。大姑也经常跟他讲大法真相，渐渐的他开始相信了。有一天他发自内心的想念法轮大法好，他开始默念，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当天的电动车销售量突然暴增，他知道这是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受益了。第二天弟弟就跟大姑请大法书看，从此他走入大法修炼，练功后他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做好人，把他以前亏欠的几万元货款如数返还给那个老板，他的电动车生意越来越好，现在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又开了好几家分店。弟媳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也走入大法修炼。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读德国书唱法国歌打俄国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8日。中共70多年来读德国书唱法国歌打俄国旗，具体说他们读的是德国马克思的书，唱的是法国革命歌，打的是俄共老大哥的旗，吸食的是中国人民百姓的血肉。可是民众稍微表示一点对中共当局的不同看法时，就会被冠以受境外势力、反华势力操控、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等等罪名。几十年来，中国民众在中共的血腥洗脑灌输中，在谎言的欺骗下，也搞不清到底谁是境外势力，谁是反华势力。现在应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什么是幽灵？西方人说的幽灵就是中国老百姓说的鬼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德国人马克思奉为老祖宗顶礼膜拜，并把《共产党宣言》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建党纲领，是每一个党员的必修课。不仅如此，中共还把法国人编写的所谓国际歌作为中共的党歌，每个党员必须会唱，每逢召开党会和什么活动时都要演奏国际歌，同时还把带有锤子镰刀的苏联国旗拿来作为自己的党旗，把自己的军队跟其主子苏联一样也叫红军。中共这帮草寇有了武装就有更大的奢望了，要占山为王，篡夺政权。他们盘踞在中华民国的江西省，成立了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国，其霸占的地区称作苏区，并且更加露骨地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由于中共祸乱中华，被国民政府围剿，从江西一路逃窜到陕北，遇到了另一股共匪，因此盘踞延安，期间欺骗蒋介石搞所谓的国共合作，被国民政府编为第八路军，他们拿着国民政府的给养却暗中勾结日寇。八年抗战中， 中共确立了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战略，让国军与日军去前方浴血奋战，自己却高唱着到敌人后方去，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通敌卖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窃取政权后的几十年中就没有一部正规的抗日剧，都是些什么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之类的闹剧，因为在正规战场跟日军作战的是国军。1949年中共篡政后，首先做的就是卖国。中共允许苏联无偿使用中国的港口领空，埋葬着中越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士兵的国土也被中共送给了越南，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则将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全部承认，将其霸占的中国领土全部拱手相让，其疆域面积达14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个台湾。江泽民因此被国人称之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还有，中共一直热衷于杀人，毛泽东时期制造了许多连年不断的运动，土改、三反、五反、工商改造、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邓小平时期的六四屠城，江泽民时期的迫害法轮功，中共在和平时期大开杀戒，杀地主、杀资本家、杀知识分子、杀六四的学生、杀法轮功学员，导致超过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总和还多。共产党这种在和平时期大肆杀戮国民的残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想当年，中共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4000多万百姓被活活饿死，而当时阿尔巴尼亚向中国要粮，周恩来一声令下，一艘从美洲购粮货船折返阿尔巴尼亚，拱手相送。6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中共无偿给共产小兄弟越南武器、弹药、粮食，可70年代中越战争中，越南就是用中国送去的武器弹药打中国的士兵，真是自取其辱。如今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百姓民不聊生，而中共不顾中国人的死活，打肿脸充胖子，为了拉拢非洲那些穷国和什么阿尔巴尼亚等那些贫穷的共产小兄弟，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什么给什么，毫无节制的大撒币。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国称作神州，中华文化称作神传文化，中国人民称作神的子民，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而共产党来了以后，按其全世界流氓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祖训，到处纠结痞子造反，祸乱中华，绑架人们向前苏联国旗，所谓的中共党旗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个恶毒的誓言其实是一个卖身契，把自己卖给了德国人马克思这个幽灵。更可恶的是，中共绑架中国的娃娃们发毒誓，遵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使娃娃们从小就失去了炎黄子孙的魂。每逢10月1日，中共总不忘把其德国前苏联祖宗马恩列斯的像摆放到天安门广场以祭奠，同时从城市到乡村，处处可见庆祝祖国多少多少年华诞的巨幅标语，百姓愕然，议论纷纷，上下5000年的中国怎么才几十年华诞呢？这真是不打自招，中共变相承认了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共产邪灵窃政中国的历史才是他真正历史的铁证。这个读着德国人写的书，唱着法国人编的歌，对着前苏联国旗宣誓， 把贪污的钱存在瑞士银行，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去享乐的中共，却忽悠老百姓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说到这，咱们应该看清了中共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吧？中共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是附着在我们中华民族中的邪灵附体，是真正的境外势力，真正的反华势力。这个祸乱中华百年的杀人党、卖国党的中共，已是臭名昭著，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其罪恶罄竹难书，神要彻底清算他了。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断面上，惊现出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多名中科院专家现场考察，证实这六个大字是天然形成，由古生物化石堆积而成，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距今已有 2.7 亿年的历史了。藏字石的出现是上天向全人类公告，老天要灭中共这个恶魔。而中共并非一个空泛的名词，它由亿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在党团队员们发出毒誓，说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中共的一份子，在壮大着他的力量。那么天灭中共时，这一个个党员、团员、少先队员自然也就难逃牵连。俗话说，人乃万物之灵，生命是最宝贵的。在天灭中共之际，赶快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他殉葬。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读德国书，唱法国歌，打俄国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修道人不遵师命，错失道缘的故事。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在汝南做市属官员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个老人到市场卖药，卖药时口不出二价，治疗百病都完全痊愈。他经常给买药的人说，吃了我的药会吐出什么东西来，病会在什么时候痊愈。病人买了他的药服用后，都像说的那样应验了。由于药到病除，每天可以收钱数万，但他把钱大多数给了市面上贫苦无依的人。老人每天都会在卖药的地方悬挂一个空的酒壶，等到太阳落山以后，就一下跳入壶中。市面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的，唯有费长房从楼上可以看到。费长房知道老人一定是个非凡之人，所以每天都到市面把老人坐的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敬上各种美食。这样过了很久，一天老人对费长房说，日落无人时你可以来找我。费长房如期而往。老人说，你看到我跳入湖中后，也学着我的样子跳进来吧。老人跳入湖中后，费长房也跟着跳进了湖中。跳入湖中后，就再也看不到湖了，只见楼冠林立，光分五色，台阁相叠，重门路转，几十个侍者倒立两旁。我是天上的神仙，职位是天曹， 老人对费长房说，因为归我统辖的事务有所懈怠，所以被暂时贬黜人间。你是一个可教之人，所以你才能见到我。费长房不敢坐下，跪在地上磕头，然后回答说，我肉眼凡胎，历劫被业力所埋，今天有幸见到神仙，为神仙怜悯，就如刨开了棺材，让里面的死人复活，让枯树朽木再次发芽开花一样。我这样一个浑身沾满了污垢，散发着臭味，满脑子鱼丸之念的人，能够得到神仙的慈悲怜悯，真是百中之一的大幸啊。老人说，通过仔细考察，你是一个难得的修道之人，请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后来有一天，老人来到费长房的楼上与长房告别，说，楼下有一点酒，想和你共饮。费长房派下人到楼下去拿，但是一直增加到几十人，也无法抬起这个酒器。长房只能把实情告诉了老人。老人下楼后，用一个手指就把酒器提上了楼房。酒器只有一只棒大小，但是饮酒至天亮也没有喝完。老人对费长房说，我某一日就要走了，你能随我去吗？长房说，跟着您去的心实在是太强烈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离开的时候想让家中的亲属不知不觉，有什么办法吗？老人说，这个太容易了，就取出了一根竹杖递给了长房，说，你拿着这个竹子回家，然后就说自己生病了，几天后把这个竹杖放置在你原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能过来了。长房按照老人的要求回到家中，假装生病躺在床上，几天后把竹子放在睡觉的地方，自己站在旁边。家人见到这个竹子，就以为长房死了，哭泣着把它埋葬了。这样费长房就跟着老人走了，但是不知道具体去了什么地方。离家后的第一天，老人把长房带到了虎群中，就消失了。群虎做出各种抓扑撕咬之事，但是长房不为所动。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又把长房带到了一个石室中，就离开了。石室的顶上用毛绳悬挂着一个数丈见方、摇摇欲坠的巨石，又有几条蛇爬在绳子上，不断地啃咬将要断裂的绳索。巨石下方的长房心无杂念，安然而坐。老人过来对长房说，你真是个可教之才。随后费长房被老人带到一个粪便似的污秽之物旁，让他吃下这些污秽之物。听了老人的话，闻着秽物的臭气，看着其中几条爬动的蛆虫，费长房面有难色，拒绝了老人的要求。老人长叹一声说，你不能位列仙班了，只能做一个地上有神通会法术的人，在人世间享有几百年的寿命。然后把一卷封好的符咒之书交给了长房，你带着这些咒符可以一时鬼神，驱除百病。老人说完后，便让费长房骑着化成竹杖的青龙回家。在费长房的记忆中，跟随老人离家也就是区区几天，可是当他骑着老人给的竹杖回到家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家人看到归来的费长房非常吃惊，根本不相信是真的， 于是他就对家人说，过去埋葬的只是一根竹杖而已。家人为了验证画的真伪，只能掘坟开棺，结果和费长房说的一模一样。归家后，费长房就利用先人给他的咒符，在当地驱鬼除魔，治疗疾病。据说后来因为丢失了神仙老人给他的咒符，被群鬼所杀。按照世俗的认识和观念，神仙老人让自己选定的徒弟吃粪便一样的污秽之物，确实不合俗世的常理，也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但是细细想来，成仙成道的理肯定不同于世俗常人的知识和理论，也不会迁就俗世常人的好恶与情感。古代的修炼绝大多数是教人的复元神修炼，也基本不给徒弟讲法传道。当师父找到一个根基很好的大德之士时，一般会在他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的考验，考验都过去了，就给他打开那个境界应有的神通，让他看到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不能通过这些考验的，修炼也就半途而废了。能够被神仙选中教以道法，费长房的悟性其实还是很高的。当老人要求他随自己跳入酒壶时，没有受人体大酒壶小的观念所障碍，毅然跟随师父跳入酒壶，这体现了他对师父的信。在师父要求他师姐离家时，他能冲破亲情的羁绊，决然不辞而别。在群虎为身，绳断石压之际，能放下怕心，放下生死之念。神仙也正是因为看上了他的慧根和悟性，准备度他得道成仙。但是当神仙老人要求他吃下散发着臭味的污秽之物时，费长房的悟性一下就掉下来了，他动了喜欢与厌恶、干净与污浊的常人之心。正如费长房之前对神仙老人所说的，自己浑身沾满了污垢，散发着臭味，满脑子鱼丸之念。可见他对洁净与否看得很重，这个观念最终起了主导作用，阻碍了他对神仙老人的信。因一时不能理解神仙老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最终拒绝了师父，致使一瞬间就失去了修道成仙的机缘。费长房修道失败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后人一个修炼的道理，不管是佛家修佛还是道家修道，也不分古代或当下，人世间的师父就是修炼人的根本。修炼人能不能100%的遵从师命，不折不扣的按照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去做，是修炼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个修炼人悟性高低的最终体现。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一个修炼人用俗世的常人之心衡量世间的师父，衡量世间师父讲的法理，衡量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衡量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就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障碍。如果因为一时不理解世间师父讲的法，不理解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修炼要求，就不遵从师命，就会失去修炼的机缘，悔恨终身。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人间是个什么地方？为何要来这么一趟？日升日落，总催人老，春夏秋冬都是沧桑。人间是个什么地方？来时空空，走时光光，清浅浑绕，昙花一现，生老病死，游戏一场。修炼过长，洗净污浊，图画佛法，脱去尘面，即换金装。
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